我们继续讲实地品啊，今天我们讲不动地啊。我们这个心地的修行，其实修行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心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说，这个不动地呢是指什么不动地？有的人是觉得说，所谓的不动地就是我心里面没有动摇了哈。其实不动地，不纯是这样来解释啊，这样解释并不是很完整。我们要把它的背后的背景给大家来解释清楚，你才会了解说，哦，原来修行在第八地里头的不动地指的是指什么啊？这不动地呢，我们讲说它主要的是从第八地、第九地啊，这个不动地、善法地、法云地这三地呢，都在修无功用恨啊。所以无功用恨的意思呢，是说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了无生法忍这个阶段，那么可以在我们并无所求也无所失，但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这个回应了我们生活上的智慧。所以我的心里头连动一下都没有，但是我们感觉到没连动一下都没有，可是我们却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觉得堵堵当当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才叫做所谓不动地。不动地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内心里头一点想法都没有，这样叫不动地。其实是指说，我能做一切事，可是心，我们的心灵仍然还是那么安定的，所以叫做不动地。所以。不动地呢，在这个华严经里头，他讲到说无功用恨啊，智随万有通化无边，你的智慧随着万有，而且可以通化无边啊。他指的是指多这个真正能无生忍。但这样解释，如果你跟旁经一起来对着看，你才真了解它的深意。所以很多比较深层的意义，很难把它用语言表达很清楚，但是我们从不同的经里头来看看他怎么说啊。这个不动地呢，在梵网经里头啊，梵网经里头他称他叫的佛吼地，佛啊，那个孔在旁边一个口那个吼，为什么叫佛吼呢？就是佛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接近到这个这个我们讲狮子吼，这个是佛吼，也就是说你的心灵修在这个地方已经散发的一个更有佛的智慧了啊，就是已经能够表达出来有佛的智慧的那种境地了。所以这里面呢，他修的是修愿波罗蜜。所谓的愿波罗蜜是指什么愿呢？它有两愿，一个是呢是菩提愿，一个是度众生愿。所以我们想说修这个愿波罗蜜，主要是修让这个菩提，我们自信的菩提能显现出来。第二个呢，是我们能够度众生。那么度众生是什么叫度众生呢？就是我们到可以从佛的这个教化那里，然后我们最后可以拿来转度给众生，把这个智慧转度给众生，把这个智慧也可以转度到日常生活里头，把这个智慧用在处理我们内心里头种种的烦恼、种种的障碍里头。所以主要是这个菩提。那讲到菩提，你就想了说，菩提本无树，是不是明镜亦非台啊？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是这么说吗？所以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啊，菩提自性它本来就是清净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地方看的时候，他说入无量佛国土，你能够如此的时候，就能够修到这个修不动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就能够这个入诸佛国土啊，一一佛前那么知受法，可以到每一个佛 每一个世界的佛那里，我们承受了、学习了他所教给我们的那个教法、那个觉法啊。那么转这些法来度于一切众生，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梵王经》里头啊，他这么来解释。但这样解释我还是不太清楚。我们再看看《解生命经》。解生命经呢，其实是等于是把心的秘密意最根本的那一部分要做一个解释的一部经。那佛在这部经里头，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他一开始呢，第一品呢谈到圣义地相品。圣义地就是世间的究竟真理是什么，是不是？然后把这个真理讲完了以后，接下去就讲那个叫做心意识相品，就是这个心灵的心意识的它的本质、它的属性是什么。然后再谈到了啊，所以一切法品、一切法相品，谈到法相品。那我们来看他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他一谈世间的真理的时候，他当然说这个世间啊，所有的万法、一切法啊，有二，有两个，一者无为，二者有为，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世间法里头，所有看到了圆满的这个世间的东西，你看到有一个是无为，也就是所谓的无为，就是你不可能够得到它，你也不可能转变它，那个东西也没有办法描述，也没有办法叙述，也没办法言传，但是它本来就如如的存在在那个地方。那一个部分我们称为叫无为，可是这个无为非无为，这个无为并不是他都没有作为的无为，但也不是有作为的有为，所以无为，那他非无为非有为，然后有为，那有为法的这个部分，看到现象界的这些部分，你可以欣赏、可以炒作、可以运用的这些这一个世界，包括你的生命世界里头看得到的这一部分。那这个叫有为，可是有为这件事情呢，非有为非无为，它既不是只存在于有为的这个部分，但也并不是说它等于无为，也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他为什么要这么讲，他这个地方是在表达不二，叫不二法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表达出来的，你的经济生活也好，你的一般的生活品质也好，待人接物心情，这个表达出来这个有为的东西，它的背后它还是升值到一个无为的那个世界。你要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弄清楚。那个无我的部分就是不动的东西，就是无生忍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我们在这里生活起心动念，不管你是活得好活得不好的，那个背后一定也是跟那个啊永恒存在的你，不增不减啊，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那个自己有关系。那么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现在的生活品质、我的想法、我们的情绪状况、我们的感情生活、我们起心动念的这些内容，其实既然自根于那个地方，那我们如果是一个邪知邪见的人的话，那我们那个无为那个部分就不是原来的无，也是一个无为，但是我们在那边种下了一些，在这个无为的那个田上的田地上种了很多啊邪知邪见不好的东西在那上头。那因为你种了这些东西，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它就变成种子，它将来在因果里头循环。所以无为非无为非有为，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好，这个基本的观念我们把它弄懂了。可是第二品经他就开始讲心意识相品。心意识这三个呢，有通有别。通的部分是指心意识三个，就是一个名词，它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识的活动。啊，别的意思呢，就是心意识这三个东西是三个部分。所以心的部分是指什么？是指这个心，它是一个不断获利设积聚的种种的种子。种种的业进来， 而且会滋长一切，那是心。也就是说我们的阿赖也是啊，我们一开始谈到那个阿赖也是，阿陀那是，阿赖也是，或者都称为叫做心。我们说就这个心能够积聚啊，又能够执着，然后在那里演变的，这个统称为心。也就是它就个别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潜意识的东西，种子的东西。意这个部分是莫那识，是起分别的东西。那识这个部分是我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的东西。所以我们平常用我们的识在生活，眼耳鼻舌身意在生活，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嘴巴尝的，鼻子嗅到的啊，内心里头思量的，包括你读的各种种的知识哈，物理知识、化学知识、天文知识，那都是都融汇在这六识里头。可是一定有一个第七识，那个叫意。第七识是什么？就是我的成绩很好，我是这一方面的专家，然后我就开始有了一个我，然后我在讲，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我们的口气不一样，我们就有一些执着，但是别人讲的是不符合他研究的东西，他会抨击对方。所以第七识通常有一些分别识，有一些价值判断，有一些啊我自己去权衡高下啊好坏啊，这个自己的好恶这一类的东西啊，都在第七识里的。所以所有的烦恼都建立在第七识上。你不挑剔，你没有问题。人不挑剔哈，读第一名跟读最后一名哈，啊，是这两个哈，他心里面都是好好的。可是总是有人读第一名，总是有人读最后一名。难道那个读最后那名的那个小孩子就一定要过得那么凄惨啊？最后要变成忧郁症吗？佛不是这样想，佛说他不要命都经济差嘛，过再个得忧郁症，过看不丢。那所以得第一名的那个人要高高兴兴读，读最后一名那个人也要高高兴兴学习，因为他可以去学习他能做的东西啊。所以他不起这个分别心，除掉了，除掉了这个莫那识以后，所以穷的人也喜乐，富的人也喜乐，高成就的人喜乐，低成就的人也喜乐。要能做到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这个东西莫那识这个东西，只要一在那个地方打开这一个部分的时候，不动地你就看到了，你就看到不动地的道理在哪里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再觉得说我做一个工人觉得好像出去就没有面子，我没有拿到一个一定的学位，我好像出去就觉得我这个面子挂不住，我已经不会这么想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掉了，但是我们会好好的生活，还是会好好的努力去学习，还是会好好努力去成长，是不是？做面包的人可以变成连锁店，是不是？啊，做这个专业工作的人可以专业越做越好，他从那里感受到喜乐，他的心情还是自己很有自信的。所以他的观点是在重点在心意识的那个意。可是前面的六识里头，他会从前面的阿赖耶那边，他会直接从那里现流过来到前面的六识来。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跟他说，为什么那个人他从来也不认识他，为什么他们两个青少年只见一次面，他就用刀子捅他一刀？就佛法的来讲，就是说他的事里头有一个东西，看到那一个人讲那句话的时候，就会引发他藏在他内室里本来的种子的暴力，就发在那件事情上面来了，发出来了。那就是说我们除了眼睛看的感觉器官所形成的有生之年的事，我们有可能过去潜意识累积的东西会跟我们的心事的活动会结合在一起。那只要你一跑到这上面一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之所以会杀那个人的原因，也并不是种子直接叫他杀人，是有一个莫那识在。那个莫那识呢，突然间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可恶，然后眼睛一翻， 那个暴力就投在就输在那个人的身上来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如果莫纳市这个地方你我们能够从那里解脱出来的话，那么以前的那些东西真的也是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莫纳市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所以我们修行上最后能够转速成住成功的那一个修行的重点是在第七世莫纳市。所以我们讲人生哈，生活的心地里头，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我们你看，我们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成所做，去过我们的生活，去创造我们的财富，去创造我们的前途，那是叫成所作智。可是这个成所作智必须要靠后面一个啊，就是叫做把那个意识的部分，必须要透过那个如来藏士的一个光明性去跟意识结合，它变成一个妙观察智。我能够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理路分明，我来处理我的知识、生活、待人接物，处理我的研究，处理我的工程，处理我的事业，都必须在那个地方了了分明，清清楚楚，那个是叫做妙观察智。我能够清清楚楚，甚至于我们年纪大了要往生了，我们也能够妙观察智看清楚，哎，这个就是到家啊，这趟旅行到这里要结束了，哎，就是妙观察智。那有一个平等性质，那种平等性质呢，是即使到年老要往生了，它平等到说生与死这两个是平等的。为什么？虽然我离开这里，可是我永恒的存在是在的，是不是？所以他已经修行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不会在这个地方起不平等了。所以那种人在那个时候，他的心会很安定。那种得与失，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有得与失的不同的时候，那我们也看到，在当修行在莫纳斯那个地方，他修行从那里解脱了以后，你也会看到他得到平等性质，他会觉得说在得失之间他心里面仍然还是平等的，所以他不动。所以虽然我这个事业没有做好，但是我还是用妙观察智，我还是平等，我因为平等，所以我能够把妙观察智用得更好，然后我会检讨错误，我会把事情做得很好。我在失败里头，我们重新再爬起来的那个过程当中，我的心却不会因为这样起很多的不平，起很多的这种动荡不安。他的心那个东西就叫做佛吼地，也就是不动地。现在你看，用把这个解深密经的最后去给他看清楚，你就看到这个不动地的意思是什么。不动地不是解点要无叮当啊，也不是说我内心里头一点点啊，我的思考想法都没有，不是。不动地就是他，我们用了我们的妙观察，也用了我们的平等性，这样子才产生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动地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逐一把从这个角度给各位解释的时候，你就能了解它，因为这一部分就已经不是用定义能解释的东西了，所以你慢慢就会对它比较清楚，能够掌握的比较了解一点了。那我们再看给各位谈这个事情啊，解深密经到了最后，这部经的最后要结束的时候，那这个佛弟子就问佛说，佛，那如果照你这么讲的话，我在莫纳寺那个地方，我完全把它修到我在那里已经没有障碍了，完全修到平等性，那么这样是不是我已经进入法身？我这样是不是已经进入法身？我已经见到法身了，真的见性成佛了，是不是这样？佛跟他讲说不是，他说这叫解脱身，不叫法身。哦，你看到了这样，到这里来，不动地就是解脱身，无功用恨在这里就是解脱身。因为怎么解脱？你的烦恼不再起了，是不是？你的障碍不再起了，你的无明不再起了，你解脱了，解脱身。但是不是见法身。那所以 佛弟子又不懂又不清楚了，他说那佛啊，那什么才叫法身呢？他说法身啊，法身是无量功德叫法身。那怎么说呢？就是这一个清净不动摇的这个变成了能够利益众生，能够真正去做大圣菩萨成就的那个，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叫就无量功德，那个才叫能产生无量功德的，那才叫法身。那所以什么是无量功德？是不是有很高的地位的人才有无量功德？或者我们一个小人物有没有无量功德？哎，不是刚刚才讲过平等性吗？因为功德这个菩萨行本身是没有大小的，所以叫无量，所以叫平等，所以那是法身。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不因为你是因为那大事业主才能够做大菩萨，你就是一个小人物一样可以做大菩萨。你做一个水电工，帮人家把电跟水装得好一点，让他们在用这个电的时候觉得用得起来舒服一点的时候，那个人他的布施，他的心就是无量功德的心。我们可以看到说，把这个基本的东西我们给各位来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哦，水不动地，原来它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佛吼地的意思在这里。那么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远行，可以布施很多东西，可是这个布施必须是回到这个不动地，回到这个平等啊，能够平等性质的，是不是？那大圆净智第四个单净是，我所谓大圆净智就是性清净，这个性本身是清净的，就是永恒存在的性清净，你也是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禅宗的公案里头，常常当弟子问到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够见性成佛呢？可是老师的回答说，你也是有的啊，你也是有的啊，哦，这是本来都有的。所以人随着年龄工作做完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心，这个心是我愿意啊，是为别人多多的想，做一点啊，给别人一点舒服好过一点，这种布施。所以布施里头啊，我们可能给人家一点物质的财施，我们也可能啊，这个给人家啊一点这种啊，这个智慧的法师，但是我们也有可能啊，给人家无畏师，因为大家都怕，我还是会给你。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随时随地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把这个林林种种归纳起来叫如意师，你得便可以给别人一点啊帮助，那你就叫如意师。那么这些师的本身，你没有，并不求回报，也不求记忆，也不求记录，也不求这个东西要佛把佛菩萨把它记录起来，将来给你果报，你都没有啊，这样就叫做不动地，就是这样。所以它叫无功用恨，它不是不做，它做了好多，但是它已经不在。所以现在你看无功用恨的那个无功用恨，这个地方还是针对的。关键还是在第七世的那个地方，我们常常会在那里起这个哈，这个得失之心的，都是有功用的，有这样子功用。我在那里不起这个得失，不起啊这个好恶，不起这个高下啊，这个贵贱的这样子的区别的时候，这个人呢就叫做无功用恨。所以真正的教育，好的家庭，好的学校给学生的教育，是建立在无功用恨这个上面做的教育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我们一直太重视第几名第几名，这样就很麻烦，这样就很麻烦。其实啊，前面的那个这个六世啊，六地啊，从我们的六波罗蜜开始，然后那个基本心的训练好了以后，进入到了 远行地，是不是？然后进入到了不动地，所以这个内心里的已经如如不动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我们就更觉得它清楚了啊。在解释密经里头谈到了胜利地相品，就是真理的属性是什么，谈完了，谈了心意识相品，就谈到整个心意识的结构啊。那心意识结构里头他怎么讲，他说皮皮有情，堕皮皮有情，然后堕到哪里，堕到卵胎湿化里头去。那么所以你所有的有情，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计较，有这个起分别心，有这个所谓思量能变的部分，所以就起了很多的烦恼，起了很多的共高我相，起了很多的贪嗔痴慢疑，起的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贪嗔痴慢疑邪见也都是从这个起这个分别心这个地方来的。那么他现在讲，他说就是因为你起这个东西，你的心就会介意，你的心介意，那个东西就连着在心，然后你所做的事情通通都在心上，那就结了很多的种子，这个种子最后就收到阿赖耶识里头去，然后阿赖耶识有这个种子，一进入到中阴身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去找他要去的地方了，就自然而然往那边走了啊，所以就有得到卵胎湿化不同的地方去了。也许你们会问我一个问题，说老师，那如果卵胎湿化，你就举个例子，为什么有些人会躲到卵那里头去？人在中阴身的时候会脱了身以后就觉得没有血气，就冷，没有血气冷，但是如果要让暖气很重，它会到胎生里头去啊，需要暖的到它胎生里头去，它自然就钻到那边去，就往那边走。而暖有很多种意思，我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才，我们所以取暖并不是只有这个触觉的暖呢，是不是？我们受人家赞美可以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喜欢人家赞美一种温暖的感觉，有钱的时候心光嘛，修一修修也有那种暖的感觉，你要注意啊，就是这个往这边走，他会往那边去啊，你最后会去找什么样的人投胎，那是胎。那有一种是我觉得要去找一个东西，他在孤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东西，找一个什么，找一个最好是很安全的。我们这学心理学的人哈，看个案看多了哈，有的小孩子啊，青少年他到学校去，他会躲到厕所，国小、国中都有，高中也有，他躲到厕所，他不去教室，他觉得要躲在那个地方才感觉到比较怎么样，躲起来，那种躲起来的就很容易躲到暖里头去，也很容易躲到那种哈像蛇扇。那种躲在洞里头生活的那些跟那种世界的东西去相应的，哎啊，所以你的事是什么？当我们一直是一种饥渴，对于一个匮乏的很厉害很饥渴，那他就会投胎到恶鬼道里头去，因为恶鬼道跟他相应的界相应，他就往那边去，所以在不需要有什么审判，是他自己就会投射到那边去。所以你可以看哈，在佛经里头并没有说阎罗王审判，阎罗王这个名，这个名，在这几部大经里头，他不是这样，他佛经里头没有谈这个东西，佛经只是告诉你，到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跟他相应，就去了，根本不需要审判，审判你自己的是你自己啊。所以内心里头有恨的，他就会跟恨界相应，哎，他就会啊，就我们。看到这个观点，就是皮皮有情，堕到皮皮有情种中啊，他逼到那里去，那他堕卵胎湿化往那边走啊，所以一个人一进入解脱身，他就解脱了，他不会解脱到这个六趣里头来啊，他不会，但是他只是声闻，他还没有发展成真正的自在，他还没有。哦，所以声闻不是就近的，所以他说他只是解脱身，他不算是真正的法身。 因为法身是真正那个本来的佛性可以上放光明的啊。那现在我们看到他在解释这个心意四相品，解释到这里，然后看到一切法相品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所有的现象界只有三个东西，就有三种本质，一种本质是依他起性，一种本质呢是遍计所执性，一个本质呢叫圆成实性，就是这三种。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你的身体、你的长相、你的财富、你的所有的银行的存折的东西，以及我们平常生活所接触到的这一切，是顺的、是逆的、是好过的、不好过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依他起的，本来不存在的，只是因缘和合而形成的。所有因缘和合而成的东西都是生住意灭，它经常都在变化，它生住意灭。可是我们却执着在我希望我永远年轻，我希望我永远富有，我希望永远天天高兴，我希望永远有荣耀。他说不可能的，不可能永远有荣耀，也不会永远都是饱的，因为你总有饿的时候，也不会永远都是温暖的，因为它无常，你一定也有会冷、会挨饿、挨冻的时候。那现在你明明知道它是无常，那你就不必在那个地方拿着多跟少之间去做那么多的比较性。所以各位，我们人的烦恼并不因为有钱或有地位他烦恼就减少，人也并不因为他教育程度低，他是一个职位比较低的人，他烦恼就一定比较多。烦恼多跟少是看那个人的思量能变那部分变得多不大不大，也就是一个人的那个起分别心、起较量心的那一部分大不大。较量的越大越多，那个人烦恼跟障碍就越多啊。那个部分我们称为叫做这个执着啊，所以叫遍计所执。我们总是到哪里都要遍计所执啊，所以有很多的无明跟痛苦。现在第三种本质，它称为叫圆成实性。所以圆成实性的意思是指说，这本来就是无常，你不必太去执着这个东西。那一切本来这些东西，它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在那个不动地的那个地方，也就是空性，把它看清楚。那你能做的，尽量往好的啊去做。但是你并不为了求好才去做好，你不好的不去做，你不因为憎恨不好，你才不做那个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个部分拿掉了，所以这三性里头，你又可以看得到那个圆成实性。原来指的还是在讲这不动地，要一个人要修这不动地的时候，就要修到这个地方。再讲一个东西，我们从不同的经哈来看东西的时候，你才看到说，哎，他在这里讲的那个所谓不动地，实在是很有意思啊。首楞严经，啊，首楞严经我们讲过的啊，大家还记得，25位菩萨说圆通，其中有一位菩萨是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圆通，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很久以前他碰到一个如来，这个如来的名字就叫做观世音，有佛名观世音。那么这个佛叫观世音啊，那么我于彼佛啊，那么这个发菩提心，我在那个佛啊，观这个观世音这个佛那里呢发菩提心。彼佛教我闻思修入沙摩地，说那一位观世音佛教我，教观世音菩萨教我从闻思修来入沙摩地。沙摩地就是我们的定，内心里头真正的平衡安定，从闻思修来入沙摩地。那么现在这个闻思修入沙摩地这个法门哈，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那我们先解释它最简单，去了解它，你直觉就可以掌握它这个意思。它是说， 我去听闻，我耳朵听闻，我听着一切的声音，用耳朵去听，不管听赞美的，或者是啊这个批评的，不管听是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你耳朵听到的时候，你去注意，你闻东西的时候，闻的声音以及闻的内容是一件事情，可是你有一个闻性，耳闻的那个耳朵闻有一个闻的闻性啊，就是听闻的闻，性是我们的本性的性，有一个闻性，就是我们本来有的那一个啊菩提，有一个闻性，是那个闻性在听，那个闻性本身它没有好坏，这个闻性本身也没有高下，这个闻性也没有善恶，这个闻性它就是如如，它你说它是空性，它就像是空性，你说它动不动，它就是不动，它就是闻性。好，所以各位在你用耳朵在听这部经的时候，你在听它这个内容，在思索，那是事，那是你的心事的活动，可是那个闻性，耳朵那个闻的那个本性，人他本身就像佛性一样，他就是透过那个听闻的那个佛性，这个佛性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佛性，他是用耳朵在听闻闻思，透过这个闻看到闻性，然后你再去思考，然后用这个方法去修行，这样子我们才领会到所谓见性成佛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来看它文字上，我们念给各位听哈。他说哈，从文殊修入啊沙摩地，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即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我们先讲这一段，最初于文中，就是从我的耳朵来听文中入流，入等流。等流是一个唯识学上的名称，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之流，我们听东西看东西接触东西思考东西，那个意识的流动都叫做流，那个东西也称为叫做有流，也就是有的那一部分。可是我们刚刚讲那个闻性那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指无为，就是无为的无的那一部分，是不是？一个是有为的，一个是无为的，是指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通到佛性的。好，那么出于文中入流，我只是入了这个流，对不对？入了我的观念，对不对？王所，可是我却没有执着在我的种种的心所观念所形成，但是我没有它，但是我就接触到，容易接触到那个部分的。所入即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我一进入那个极灭的清净的，不属于这个也不属于那个的时候，那这一个善恶高下这些东西，我这种心所通通都没有了以后，进入极灭的时候，就是我的内容，我的思考所接触的这些种种有为的这一部分入于极的时候，我不靠到这边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啊，所入即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就是浅压高低的动静二相就已经不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会看到自己的闻性，所以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证。你一天一天慢慢的去闻，然后你去思，然后你去修，你慢慢就会发现有一个存在，永恒存在的那个不是自己，只要有自己就是心所，有自己就是动静二相的东西，但不能称它叫自己，也不能称它我。可是禅宗有时候就是实在要弄一个名词来说，他说那叫真如好了。禅宗的老师有时候被讲到的，那就这样好了，我们就称那叫本真好了。啊，可是本真就有了，就陷入有了这边了。所以临近大师有一天他这么讲，他说有一个无畏真人在你的门面出入，他 随时随地与你同在，哪一个人能说？另外有一个人讲说，那就是我的佛性啊。邻居马上就给他一掌过去，是说就已经跟你讲过他无形无相的东西，是不是啊？就是没有形象的东西在你的门面出入，那你怎么又说出来呢？哎，那当然，如果机警一点的弟子也会跟他讲说，可是问问题的是你啊，你知道吧？那老师就知道啊。可是这个时候弟子通常不这样回问，当他一掌要打过去的时候，他说慢点，你这掌给我，那我这掌要给谁吃？所以老师就知道说，这个弟子已经领悟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他们并不是在斗嘴啊、哦，禅宗的师徒之间的讲话，你一定把解释密经、把华严经这些心地的东西弄清楚了以后，你读那个禅宗的公案，你才读得懂，要不然你觉得很奇怪。哎，他怎么搞的？他给他一掌，他说那我这掌要给谁吃？啊，他给他一棒，他说那我那一棒要给谁啊？给谁吃啊？你听不懂。那其实就是说，他也知道。其实发起这个问题的有为相是你呀、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学生已经领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所入即即动静二相哈、啊、了然不生。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如是见真闻所闻尽，见闻不住，觉所觉空，所有闻的东西都发现不住，没有执着，清清楚楚的看得很清楚，但是没有产生熏到心所熏到我们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里头去，所以啊，我们已经尽闻不住了，没有那个执着。